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教正觉同修会正觉教团第一次透过影音节目向各位介绍佛教的修正内容。我们这次制作一系列的节目，希望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跟各位介绍三圣菩提。那因为三圣菩提的内容比较深，而且因为时间也有限，所以说希望各位能够耐心的收看，而且在收看之后能够仔细的思维。那我们也欢迎说各界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佛教的修正内容。那有人可能会问说，那佛教不是有谈五圣吗？那为什么你们只谈三圣菩提呢？没有错，佛教是有这个五圣的内容，也就是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还有佛菩提圣。一般宗教或者心灵成长团体都有在人间教人家如何改变命运。譬如有些人他的命运非常坎坷，那他希望能够在当世之中能够改变命运。那也有人在教人升天的方法，因为在人间里面物质非常的缺乏，所以说如果能够往生到天堂去，那里的物质非常的丰富，没有任何的缺乏，那这样就可以过着快乐的生活了。可是不管是改变命运或者是升天，升天虽然是更大的命运的改变，可是不管如何他们都没办法改变一个最大的命运，这就是流转于生死之中的命运。因为一切众生最难逃脱的命运就是流转于生死之中，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当世之中可以解脱于生死流转，那么相对于其他改变命运啊或者升天这种比较简单的目标，那当然一定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如果说在佛教的修行之中能够现世获得解脱的智慧，那么相对于其他比较简单的目标一定可以完成。而且如果说能够有解脱生死的智慧，那不管是命运是好是坏，或者是在人间或者是在天上，都不妨害他的最后的解脱譬如说声闻人如果说证得出果之后，他七世人天往返，他还是就近解脱，那表示说在人间或在天上不管环境如何都不会影响他最后的 啊解脱的境界啊。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只要来探讨三圣菩提的内容啊，就足够来证明说，那人天圣也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因为啊，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在这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对于啊人天圣的部分，我们不能跟各位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同修会在啊各地啊都有讲堂的设立，那我们也有设立啊两年半的禅净班的共修。那如果说啊各位菩萨对于人天圣的内容想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欢迎各位到啊同修会来一起共修。那除了这个啊五圣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开立的一个啊法门，叫做净土法门。那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一系列的啊节目里面跟各位介绍啊净土的法门。那如果说有些人想要了解啊如何能够求生于诸佛的净土，那我们平时导师有著作一本《念佛三昧修学次第》。那这本书里面对于想要追求往生诸佛净土的菩萨来说，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啊关于啊心愿行之这些资粮啊应该如何修集的一些道理。那我们也欢迎各位菩萨，如果有心想要求生诸佛净土的话，可以到我们各地的讲堂来免费索取。那如果说我们关于这个五圣的内容，还有净土法门的内容，如果各位菩萨还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都欢迎到我们啊同学会各地的讲堂来一起来研讨。那我们现在就来啊探讨一下三圣菩提的关系。那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我们要先来了解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在菩提树下明心见性而成就佛道。那我们首先要想说，那释迦牟尼佛他能够明心见性而成佛，那他所修的是五圣里面的哪一圣呢？答案显然是很明显的，就是佛菩提圣。也就是说，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就佛道的时候，他所修学的就是佛菩提圣。那我们也可以在阿含经的大本经里面可以看到说，释迦牟尼佛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佛，是由过去的诸佛一起传承下来。而且也说到说，当时毗婆斯菩萨他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观察人间的生老病死苦之后出家修行，所以修了菩萨道之后而成就佛道。所以很明显的，佛陀他能够成佛就是因为修了菩萨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大圣的菩萨的法道。所以说有人说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说的声闻圣，说的缘觉圣，再说大圣，所以有人认为说那一定是先有这个声闻圣、缘觉圣，才有大圣。事实上刚好相反，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之后，观察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如果要能够成佛的话，因为成佛的目标太高深了，所以说还要设立前面的这些阶梯。所以佛陀就说了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最后才说大圣。所以说我们在阿含经也可以看到，佛陀如果要度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先说思论、戒论、升天之论。如果这个人能够接受这个道理的话，佛陀就在跟他解说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最后才会跟他在未来后面才三转法轮，最后才讲大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佛陀会宣说这个人圣、天圣，还有这个声闻圣、缘觉圣， 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为五浊恶世的众生铺成这个成佛的阶梯，所以说才会先讲啊前面最简单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道理知道，一定是先有佛菩提道，才会有啊所谓的啊人圣、天圣、声闻圣跟缘觉圣。而且有人会认为说，那如果说先有声闻缘觉的话，那后面才会有大圣啊，这个观念也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能够宣说人圣、天圣，能够宣说声闻圣、缘觉圣，代表说佛菩提圣本身就包含了前面的四圣。如果佛菩提圣没有包含前面的四圣，那佛陀如何能够宣说前面四圣的道理呢？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佛陀能够宣说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就是因为佛菩提圣全部包含了啊前面四圣的这个内容跟它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是先有佛菩提圣之后，才会有其他的啊四个啊这个成佛所铺，为成佛所铺设的这个阶梯。那也有人说，大圣似乎是在部派佛教之后才兴起的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大圣的成佛的这个法道，事实上是在啊部派佛教之后，才铺设完的。可是这样的说法也是有过失。我们想一下，释迦牟尼佛成佛，那竟然说释迦牟尼佛，哎，没有说成佛之道，那结果后面的菩萨啊还没有成佛，那结果他说，哎，他们说的成佛之道，这个是不符合道理的。就好比说，哎，有人去了美国，结果说，哎，他没有说如何去美国的方法，那结果没有去过美国的人，哎，竟然可以说他能够去美国的方法，这个是不符世间道理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想，在部派佛教之后所兴起的这个大圣，事实上它不是第一次的兴起，那个已经是第二次的大圣佛法的兴起。第一次佛法的兴起，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宣讲了前面的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之后，有说这个大圣。当佛陀说了这个大圣法之后，就是这个大圣佛法的第一次的兴盛。由于这个修学佛法最后要成就佛道的目标太高远，所以说有一些人他修学了声闻圣、缘觉圣之后呢，他的心量没有广大，所以说后来这个大圣就有点没落。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当时也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就在大圣的经典里面，他就会苛责这些恶圣人。如果说他修学的声闻圣、缘觉圣之后，他原地踏步而不往这个成佛之道迈进的话，佛陀还有这些菩萨就会苛责说，他们叫做小圣人，也叫做骄牙败种。也就是说，他的成佛的芽跟苗都已经焦掉了，都已经败掉了，这就是对于恶圣人的苛责。那如果说这些修学的恶圣法的人，如果他继续迈向成佛之道，那么在大圣里面就说他们叫做大圣的通教菩萨。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所修学的是通于恶圣，可是因为他已经心向大圣，所以他就属于大圣的通教菩萨。那如果说这些菩萨修学的这个佛菩提圣已经回小向大，那么他后来又实证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佛菩提圣的话，那这些大圣的菩萨就称为别教的菩萨，因为他的所修所证呢已经有别于二圣的声闻跟缘觉了。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佛陀对于修学声闻圣、缘觉圣，然后就停留在原地的这些人，会苛责他说是小圣人。那我们可以想，那如果说有些人他修学的佛法，他修了人圣跟天圣之后，他就停留在人圣跟天圣的阶段，而不往这个三圣的菩提来迈进的话，那这些人是比这些小圣人更应该受到苛责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佛法里面一定是先有大圣才有其他的四圣。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像如果说佛陀只要教大家解脱于生死的话，那事实上佛陀他不需要再讲缘觉圣的，因为他只要讲声闻圣就可以令众生解脱于生死啊。那为什么还要需要讲缘觉圣呢？就是因为声闻圣所修学的智慧它太狭隘了，而且心量也太小了。所以说声闻的佛的这个菩提修完之后，佛陀还要再跟五比丘还要跟他们说缘觉法。那如果说佛陀只是希望能够教各位这个解脱生死的话，那他不需要说缘觉法啊。佛陀还会说缘觉法，就是因为可以帮助众生能够有更好的智慧来了知这个世间，能够最后迈向成佛之道。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五圣的这个道理可以了解，三圣菩提还有前面的人天圣，事实上都是佛陀为了要度化众生最后成就佛道的一个阶梯。所以说一定是先有了佛菩提圣之后才会有其他的四圣。而且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最后入了涅槃，结果他并没有把这个佛位传给这个阿罗汉，他是把这个佛位说未来世会有弥勒菩萨于未来的真劫的时候成就佛道。那表示说未来在等到这个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把这个佛位传给这个弥勒菩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阿罗汉他们的修证的境界他是不等于这个佛陀的，而且也是跟佛陀的修证的境界是差异非常大的。因为前面的四圣都只是这个佛菩提圣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三圣的关系，它的彼此的位阶就是从人圣一直到佛菩提圣，位阶是如此。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探讨一下说，那这个三圣菩提所探讨的有没有一个核心呢？没有错，三圣菩提它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所谓的八识论。也就是说在探讨我们有情每一个生命它都有八个识，也就是要有眼睛的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还有意识。除了这前面六识之外呢，还会有第七识、莫那识，也就是一根。那还有第八识叫做如来藏或者叫做阿赖耶识。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情就是具有这八个识，可是一般人都只知道六个识，也就是说都只知道眼耳鼻舌身意，可是对于这个第七识跟第八识都不了知。那我们佛法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那可能有人也会问说，那我们不是被这个造物主所创造吗？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说造物主有创造人的话，那很多人有相信其他的宗教，那 他的造物主应该可以把他如何创造这个有情的这个过程讲出来，这样才是符合道理啊。可是我们通通没有看到说造物主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创造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很难相信这个部分。而且也有科学家在研究这个部分，也都没有办法来验证说确实有人可以来实证这个造物主。可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八个事通通都可以实证，而且我们所说的三圣菩提都是符合世间的因果还有出世间的因果。譬如说我们吃饭一定是自己饱，不会因为我们吃饭结果别人饱了，也不会因为别人吃饭结果我们饱了，这就是最基本的因果。那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在人间里面可能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关系譬如说假设是杀人好了譬如说可能是两个对方在晚上作战，那结果甲方打一个子弹把对方杀死掉了，结果杀的人他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等等都不能了知对方，乃至他的意识也不了知他到底杀了谁。那同样的，他对方如果被杀了之后，他也不知道他是被谁杀了，因为他的前六世也都不能了知。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一定要有除了六世之外的其他的心来让这个因果能够成立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要成就世间的因果，那如果只有六个事，那还不能成就这个世间的因果，一定还要有在六个心之外的其他的心才能够让这个因果能够完全的符合。那同样的，我们在修学三圣菩提的所谓的出世间的因果的时候，也是要按照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第八世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在修学三圣菩提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核心。那这个第八世的这个如来藏，它在三圣菩提里面有种种的名称，譬如说在这个声闻圣里面把这个第八世称为所谓的本心、本事、本迹，或者是称为不生法、涅槃，或者是叫做阿赖耶识。那在圆觉圣里面把它称为入胎识，那在大圣里面就把它说为是真心、真如、阿赖耶识，或者是一熟识。譬如说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心经，这个心经到底在说哪个心呢？事实上都在这个心经所说的心就指的是真心，也就是第八世的阿赖耶识。所以说我们可以观察，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三圣的经典里面，它都围绕了这个八个世来说。那如果有人说那八世跟六世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也有人提出说佛教所说只有六世，可是这个中间有个差异，就是说如果法界之中确实有八个心，那我们不应该只了解前面的六个心啊，我们就应该要探讨法界里面其他的这个第七世一根还有第八世如来藏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因为如果说这个心真的存在，那我们真的就应该把它实证出来啊。那如果它不存在，我们也要很肯定来说它如何不存在，而且也要能够符合整个世间或者整个出世间它的因果的道理。所以从佛教所谈论的这个八世，我们可以知道佛教在谈论这个八个世的时候是采用实证的方法。那关于这个实证的方法的内容很多，那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节目也会跟大家来说明这个实证的方法。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就会跟 各位来介绍这个实证佛教的内容。那我们来总结这个单元的内容。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跟各位来说明佛法所说的内容是有五圣。那我们这次只跟各位介绍三圣菩提。那这个三圣菩提，事实上它彼此的关系就是从人圣、天圣，然后一直修学到声闻圣、缘觉圣，还有佛菩提圣，它的关系就是由大圣之中再分出其他的四圣来作为阶梯。然后三圣菩提里面所谈到的核心就是八个事，而且这个八个事呢，是涵盖了世间跟出世间的因果。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八事的内容。那我们下一次来跟各位介绍实证的佛教。谢谢各位，阿弥陀佛。